主日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说都是神的恩典带领我们。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学习何西阿书这本小先知书。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在这卷小先知书上面我们有好的学习。主啊，你开启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是有所有丰富的得着你的话语真是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求主让不论是学习的教导的都能够得着益处。感谢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是冬季的这个主日学。那我们上的这边这堂课上的是小先知书和西亚书。那如果大家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在那个后面的座位上面应该有。然后那个出席表请大家稍微签一下。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呢，是由我还有那个小静弟兄，我们两位一同配搭服侍。那这个何西阿书总共有14章啊，那我们总共有12次的课，所以我跟小静讨论之后，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次跟第二次是我来负责，然后接下来的3到8次，就是接下来的6次的课程，从何西阿书第四章一直到第十章是小静负责，然后最后的4章，11章到14章是我负责。那我们12月25号那 Christmas 那个主日我们是不上课的，但是我们那个元旦1月1号那个主日我们还是要上课。好，要先提醒大家。然后看一下，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对这个课程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课程上的安排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应该没有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这个 PowerPoint 我是用那个4:3的那个比例做的，所以我之前就直接把旧的 PowerPoint 拿过来用，所以它在我们这个教会这个萤幕上它不会 scale up， 它不会把它放大，所以它比较小，所以下次上课我会再把它改成16:9的，那这样子它那个 PowerPoint 秀出来就会比较大，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子比较小。下次我会改进。好，那如果没问题呢，我们来先看一下何西阿书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中的讲义手中的讲义。那我们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对先知书，我们再做一个很快的一个 review 啊。我们知道先知书有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那大先知书呢有5卷，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还有但以理。那小先知书呢有12卷，在那个 PowerPoint 上有列出来啊。那我们这次要查考的是小先知书的1卷，就是何西阿书。那何西阿书它被放在小先知书的1卷，并不是它的这本书的成书的年代比较早，它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啊。小先知书是一卷，何西阿书是一卷很重要的书，然后呢，它的长度也比较长。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圣经学者把何西阿书放在小先知书的1卷。然后我们看小先知书在12卷里面，你会发现它我们这个 PowerPoint 上会写它这个先知书它要说这些预言的对象其实可以分成4个不同的族群第一个是 对北国的这个百姓来说语言，我们看到那个蓝色的，你可以看到蓝色的 那几本先知书，像何西阿书，还有阿摩斯书，然后是弥迦书，哦，这三卷小先知书是对北国说预言。然后如果你再看绿色的那个部分呢，它是对南国来说预言，它也有三卷，哦，它是约珥书，然后是哈巴谷书，然后是示范雅书。所以这三卷书呢是对南国来说预言。然后接下来呢是对外邦人，外邦的国家说预言，也有三卷书，它是俄巴迪亚书、约拿书还有纳鸿书。那最后呢，最后一组呢，它是对南国犹太那个归回的百姓来说预言，那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哦，所以我们如果照这个说预言对象来分类的话，它可以分成这样四类。那我们这次学习的就是何西阿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上面第一个说讲到这个何西阿书作者的背景啊。那何西阿书的作者他就是何西阿。那何西阿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拯救，或者是说耶和华是救恩。所以他的何西阿的名字跟旧约的约书亚还有新约里面的耶稣，其实它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或是神是拯救，是同样的意思。那何西阿的家谱呢，圣经上记载的很少，我们只知道他说圣经上只说他是贝利的儿子。那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并不清楚说贝利他到底是他的背景是怎么样，所以何西阿的这个家谱或是他的背景其实并不是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他侍奉的年代，我们来看他何西阿他侍奉的年代，大约是在主前754年一直到主前713年，这些年代都是大约推估的年代，因为当时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代计算的方式，所以这个都是估算的年代，不一定是说非常准确。那但是他服侍的年代呢，算起来大概有至少有40年的时间，所以他做先知的时间是其实可以说是相当的长。那他在做先知的时候呢，在北国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北国有另外一位先知是阿摩斯，然后在同时期呢，在南国有以赛亚跟弥迦。那所以这是他们同时期的先知。那他在做先知服事的时候呢，我们看下一章，看到这个北国跟南国的那时候的哪些国王啊？那在南国呢的国王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还有西西加。那在北国呢，他是当时是耶罗波安二世。那但是因为何西阿他做侍奉年代很长，所以他实际上是从耶罗波安二世的晚年一直做到这个北国灭亡，就是北国灭亡是主前722年，所以他基本上是经历了整段这个从北国一个强盛的时期一直到北国被亚述灭亡，他整个时期他都在这样的一段时期他是来做北国的先知啊。所以他对北国当时的情况他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图表的话，就讲到我刚才说的，他是何西阿，他是从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晚末期开始做先知的，然后一直做到北国灭亡722年，主前722年北国灭于亚述。然后下面这些绿色的呢，就是当时南国的这些国王因为这我特别把这些列出来，是因为待会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在何西阿书的第一章，他特别有讲到当时这个何西阿服事的一个背景， 所以就把这些国王跟年代列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好，那知道这大概这个背景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何西阿他服事的时候他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那我们分成三点来看。第一个就是说政治经济。那何西阿他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刚才 讲到说他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末期。那耶罗波安在做北国王的时候呢，那北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盛的时代啊。有人说他是继这个就是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之后，是当时最强盛的时代，是继这个所罗门之后是最强盛的一个时代。那所以他的因为国力很强盛，然后经济也很繁荣，在当时这个亚述帝国还没有兴起，所以当时亚述还没有这个好像没有这个能力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 PowerPoint 写，这是主前八世纪上半叶，所以当时的北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北国的强盛是因为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他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王呢，或者是说因为什么样一个原因啊，会让当时的北国是这么强盛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这段经文的记载，列王记下的14章23到27节。然后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然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所以其实耶罗波安二世他可能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王，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王。我们知道在北国所有的王的里面，基本上依据圣经的记载都是一些不好的王，都是 恶的王。所以这边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那这个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是讲到耶罗波安一世，就是北国的第一个国王。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引述到这个列王记上的12章26节到32节。当时这个南北国分裂之后，这个北国的耶罗波安一世，他为了不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去耶路撒冷献祭，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在伯特利跟但呢设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呢就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去拜这个金牛犊，而且呢他也立这个凡民为祭司，因为照这个圣经的教导呢，只有立位人可以作为祭司，但是当时这个耶罗波安一世呢，他立凡民为祭司。那耶罗波安这样做，他一个目的是很明显也很清楚，就是说他希望用一个宗教的手段，然后来控制当时这个北国的百姓，免得这个北国的百姓呢到时候又好像要归附于南国犹大。所以他为了达到他这个一个控制百姓一个政治的一个权力的巩固，所以他是用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他用了这样一个方式，他设了金牛犊，然后让这个北国以色列百姓去拜这个金牛犊。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惹神的这个愤怒。所以每次如果你读列王记的时候，这句话常常会重复的出现，他就是说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这个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啊。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第26节跟第27节，就是红字的那个部分啊，他说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 二十七节说，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所以其实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也许耶罗波安二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当时的北国为什么会那么强盛，实在是出于神的一个怜悯还有神的恩典。虽然耶罗波安没有行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这个善的事情，但是因为神怜悯这些百姓，他这边特别想，他说以色列人甚是艰苦啊，无论住的自由的都没有，所以神出于他的怜悯跟恩典，所以他兴起了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来拯救以色列人，当时北国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原因让当时北国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读这点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点反省，就是说当我们处在一个好像很平顺一个很丰富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想说，是我们常会觉得说是我们自己很努力啊，是我的成就都是我努力得来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常常这段经文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的一切其实都是神所赐的啊，是出于神的怜悯跟恩典。因为今天我们早上那个讯息啊，说神的恩典是一个惊人的恩典，当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存那个感恩的心啊，我们就不会常常这个容易自高自大，就是说啊，都是靠我自己，都是我的能力好，才能达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啊。所以这点是特别要提醒我们的。但是很重要就是说，当人在一个神的恩典里面的时候，人常常就会健忘，人是一个很容易健忘的，而且呢我们很容易在神的恩典中就堕落了。因为我们享受这些物质的丰富或者是享受这些名利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就堕落了。所以求神常常这个提醒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好，这个讲到的是政治经济哦，所以当时呢北国以色列是非常强盛的。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哦，那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因为国家很强盛，所以当时经济很发达，所以人民的生活就很奢华，而且放纵淫乱享乐至上，物质主义充斥哦，而且社会上的贫富差距非常的大，那富人呢欺负穷人，啊，能力强的欺负能力弱的人，啊，社会上是充满了这个流血斗殴、谋杀、抢劫，这些叙述啊是当时描述当时北国的一个情况啊。我不知道大家你在读这个叙述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跟我们现在挺像的，你们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生活环境好像也蛮像的。我们很多人这个生活也是很奢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至上，然后呢贫富差距也很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社会上好像治安也不好，对，特别美国这个枪支泛滥，对不对？因为枪支泛滥死亡的人数好像也是世界第一哦，待会我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就能够明白这个当时北国的情况跟现在美国其实挺像的。那我们待会会看一些这个统计的数据。好，那在圣经上怎么描述当时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生活？在阿摩斯书六章的四到六节，他讲了什么？他说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象牙做的床是，我不知道睡起来舒不舒服，应该很硬吧，但是一定是很怎么样奢华，用象牙做成床，那要多少象牙才能做成一个床？然后他们吃羊羔、牛肚，而且他们要唱什么消闲的歌曲，就像我们常常，我以前还没信主前喜欢唱那个 KTV。就在唱那些流行歌曲，就是很像啊。 唱消遣歌曲，而且是说什么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就让我想到，如果你去 Napa 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去喝品尝一下红酒。 Napa 有很多那个酒庄还有做 SPA 的，挺好的，让你 relax enjoy 一下，让我 想到 那个情况。但后面他讲说，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就是有钱的人是尽量的享受生活，但是我们刚才讲他贫富差距是很大，所以其实在当时是有很多很穷苦的，那他们就不管，那有钱人有能力的人不管这些其他的人，不管他们是生活很苦难或者什么。那这边讲约瑟其实就讲的就是这个北国以色列。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何西阿书四章一到二节，他也讲到说什么，他说那些红字我特别把它 highlight 出来，他说是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他们是起假誓，然后是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所以完全都是这些很负面的，很负面的一个描述。你就知道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很乱的一个很乱的一个，虽然北国那时候是强盛，但是社会上的生活是非常的混乱。我们再看另外两节的圣经啊，也是在何西阿书六章七到十节。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一般的百姓啊，那我们看看第七节，六章第七节特别讲到说神职人员，那他们又是怎么样呢？他这边第九节说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所以不单是民间的百姓生活是很混乱，治安很差，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这些祭司他们这边描述说他们跟强盗一样，这祭司也杀人，所以神职人员也没有好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也是跟这个平常的百姓一样过这种杀人强盗的生活。所以你听起来就觉得说很难去想象当时的那种光景然后再看以何西阿书的七章一到二节，他这边也讲到说内有贼，就是你们家里面有人来偷你们，然后你在家里面有人要偷你们家的东西，你在外面有人要抢你的东西，所以你知道这个治安非常的败坏在当时的时候。但是三号北国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强盛的，是一个强盛的情况。当然他开始在耶罗波安二世之后，北国就开始走下坡了，越来越差，再过了大概三十年北国就灭亡了，北国就被亚述灭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就是好像很短视只看说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就不用好像不用去想太多以后的事情了。但是这北国的这段的历史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好，我们看完这个社会生活之后，我们来再看宗教信仰，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政治经济社会还有宗教信仰其实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其实其中一个不好的话一定会影响到其他的，所以在宗教信仰上也是非常的败坏。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宗教信仰。那我们知道这个迦南的宗教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后呢，实际上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被迦南的宗教给同化了，就是世俗化了，所以他们本来是敬拜耶和华，结果他们去拜那个迦南的偶像巴利所以当时的迦南的宗教就是巴利那个偶像的名字叫巴利。那巴利是雨水跟农作的神那巴利有个配偶，他叫亚纳，或是我们翻译叫做亚瑟拉。那他是性爱跟繁殖还有战争的女神。那迦南人认为说呢，这个巴利跟他的配偶发生性关系呢，会造成这个他们的农产品的丰收那是当时他们认为的一个宗教的观念。所以呢，为了要促进他们，因为当时是农业时代嘛，那为了要促进这些农产能够大丰收，所以他们就积极鼓励 这些信徒啊，跟这个迦南神庙里的庙祭，当时在神庙里面有很多庙祭，然后发生性关系。那发生性关系之后呢，就能够，他们就认为那这个巴利这个神就能够来帮助他们农产品大丰收，对不对？春天就会下雨，然后到了这个秋天会下雨，然后春天呢，这些农作物就会发芽成长，他们就会能够丰收。所以这是当时他们所在宗教信仰的所认知啦。所以当时这个很多这个女性，甚至还没有结婚的这个女性，她们就去巴利的神庙里面与这些庙祭发生性行为。她与庙祭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呢，她还希望她能够怀孕，因为如果她怀孕的话呢，就表示说这个巴利这个他们拜这个偶像可以祝福她。所以当时的这个宗教信仰是一个很奇怪的，我们现在看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很偏差的一种宗教信仰，但是当时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上的一个描述，就是说这些女性呢跟这个庙祭发生性关系之后呢，她们都希望她们能够怀孕，那怀孕的话就表示说这个巴利祝福她。那这庙祭不单是有男性啊，庙祭也有女性，那女性当庙祭呢就跟男的信众发生 性行为，那他们就认为说这是他们在宗教上的一个责任。所以这点这个当时这个宗教背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了。所以待会我们在读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说为什么神要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我们必须要先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宗教的背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才比较容易去明白去理解说为什么神要叫何西阿娶淫妇。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还没有，我还有一页，这个是何西阿书的四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还有第十七节。他们就讲到说当时他们拜偶像是在这个去拜这个巴利，不但是拜巴利呢，而且他们是在山上还有在树下献祭烧香。所以神就对在这个第几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的最后第十四节的最后呢，神就说他们是与妓女一同献祭。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他们用这个与庙祭发生性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当作是他们献祭的方式，所以神就说他们是与妓女一同献祭。第十七节就很可怕的一段经文，他说什么？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那以法莲就是说到北国以色列，神就任凭他们。这段圣经为什么很可怕呢？因为大家必须明白，每当神任凭我们的时候，那个就是灾难的开始。因为照人这个罪的本性啊，我们就是会犯罪啊。我们当我们犯罪败坏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当神任凭我们去犯罪的时候，我们人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段，很恐怖的一段经文了。就是神不管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做什么随便你们，任凭你们去做。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耶罗波安这个二世，这个北国是最强盛的这个年代里面，不过再过了大概三十年，北国就被亚述所灭了。所以其实神的这个话语是非常的精确的，而且它会真的是实际上是会应验的。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读这段这个当时北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还有这个宗教信仰之后，我们似乎觉得跟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非常的类似啊。那我就找了一些这个实际上的一些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最近几年的一些统计数字，来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是什么样，是不是真的跟当时北国的情况很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Federal Reserve， 中文翻译叫做联邦储备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 他所做的一个统计，他从1989年就开始做统计。那他统计的是，他统计说，他叫什么？他叫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in United States， 就是美国他家庭的财富的分配，财富的分配。那我举了最近的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字，大家可以看这个2021年他美国家庭财富分配的一个统计数字。他总共分成了六个不同的 group， 从最前面的 1% 到最后面的0到 20%， 总共有六个不同的 group。 如果大家看这个表的话，你就发现前面 20% 的财富呢，是的人啊，前面 20% 人的财富啊，是占了美国全体财富的超过 70%， 就 20% 的人拥有超过 70% 的财富，所以这个财富非常的集中然后呢，这前面 20% 人的财富呢，是后面 20% 人财富的26倍，在2021年是26倍。所以这个是美国政府的统计啊，所以美国的人民的财富分配非常的不平均，非常的不平均，这个贫富差距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平常可能不觉得，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Silicon Valley， 在 Bay Area， 实际上在金字塔的顶端的，我们可能是前面的 20%， 所以我们常常不觉得。但是这个是美国中央银行的统计数字，所以美国的财富差距、贫富差距是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因为它这个统计数字是从1989年一直到它实际上是到2022年，但是2022年它整年的统计还没有完全，所以我就取得到2021年，到2021年是整年的数据。所以我们看从2011年到2021年这11年来呢，美国这个 top 20跟 bottom 20，这前面20跟最后面20，他们的财富的差距是多少？从2011年是差 20.3 倍，最高的时候到2015年差到32倍。然后呢，这个2017年到2021年可能好像好一点，它有点往下走了。但是在去年呢，又回到了26倍。所以贫富差距非常的大，那这个是其实美国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就想到说，刚才我们讲到北国，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贫富差距很大，所以我们美国的贫富差距也是很大。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北国这个有强盗杀人流血的事情很多，那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统计是。CNN 做的统计，他说美国每100个人里面有120支枪，就每一个平均每一个人呢超过一支枪。然后你看其他35个国家呢，他们每100个人拥有枪支的数字实际上是低于40，大概35左右，所以是远低于美国。然后再看那个 vertical 直的那条呢，他是说每10万人里面因为枪支这个凶杀案造成死亡，每10万人的话，美国是有超过4个人。那但是其他国家，其他开发中国家，其实大概大部分都是只有半个，0.5 个人。所以美国因为枪支造成人凶杀造成的死亡的比例是其他国家的大概超过8倍。所以这个美国枪支泛滥的问题非常严重。那下面这个是CDC 也是美国政府做的统计那从过去20年看呢，因为枪支造成的死亡自杀是超过他杀或是凶杀。那在2000年我们看这个数字，他当年因为枪支造成死亡是有27500人，那到了2021年已经达到了45000人。所以这些数字都是让你觉得让你看了，你没有去查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有这么严重，当你去 真的去查这些数字的时候，你就发现美国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糟糕。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是说我们第三点说到这个宗教信仰。宗教信仰这个是一个盖洛普，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民调机构叫 Gallup， 盖洛普中文翻译叫盖洛普，他们做的一个调查，他们从1938年就开始做调查，一直 做到现在，他们每年就去访问，一年访问两次，责备两次，就问这些人说你们有没有宗教信仰。根据这个调查结果，他所谓的宗教信仰分成三类，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第二个就是犹太教，他在上面有写，可能大家字比较字比较小看不清楚，犹太教，第三个就是回教伊斯兰教。他就认，就是如果你有这三种信仰呢，他就认为你是有宗教信仰的。那从1938年开始做调查呢，百分之那时候大概都超过70%人认为他们有宗教信仰。但是很明显的呢，从2000年开始，这样的数字开始急剧的下降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他们调查显示呢，只有 47% 的人认为他们有宗教信仰。那其他那些受访的人都认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所以其实这个数字也告诉我们说，好像去教会的人数好像急剧的急剧的降低哦。而且这个降低呢，我们常常觉得说可能是年轻人不喜欢去教会，但实际上根据他们统计是这个并不是这样的。他这个统计你发现各个不同年龄层哦，从1946年出生的这76岁以上比较年长的，还有Baby Boomer， 就是当那个婴儿潮的那个时代，然后 Generation X， 还有这个 Millennial Boomer， 就是说千禧年时代，在不同的年龄层，从26岁到76岁，其实他每一个年龄层，他就是说他在调查当中说他有信仰的人数都是下降，都是明显的下降，在过去的二十年。所以你就可以很根据这些实际的数据啊，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其实美国现在的一个光景跟当年这个北国以色列是非常的相像。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先知或是有一个传道人跟你说美国要在30年之内灭亡，你会相信吗？可能没有人会相信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圣经上的记载，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之后的30年他就灭亡。虽然当时北国是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光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可以敬虔度日。因为就我刚刚讲的，因为我准备这个课程，我去查了这些资料，虽然我们平常只知道很严重很严重，但是你不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是非常的严重。现在美国这个往下沉沦的速度是比你想象中的快很多。好，那我们看到这些举着这样的一个例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讲义上，就是讲到说这个何西阿书它的一个题材它的题材主要是散文跟诗体组成的。因为它的题材很多是诗体，所以它的内容是感性多于理性。那因为是诗嘛，诗的话通常是表达一个情感，感性多于理性，所以在把这些经节分段或者是要找到一个主题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因为它是比较属于感性的一种描述。然后它这个经节当中的一个连贯性也比较没有这种逻辑的连贯性，所以会让我们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比较困难。你会觉得他常常突然讲这个然后又讲那个，好像有点跳跃式，然后在逻辑上是不连贯，所以让我们读起来会比较困难。然后我们来看他的中心的信息第五点中心的信息，他是讲到说神是借着何西阿的一个婚姻来做一个比喻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何西阿是结婚，然后又失婚又复婚，然后描述神对他子民不离不弃的爱。 那以色列百姓，我们刚刚讲了，当时以色列百姓都去拜巴利，哦，他背叛神去拜巴利，然后呢，就像是这个不贞的妻子离开丈夫，归了别人为妻，但是神他是不离不弃的爱，他用了各样的方式要将以色列百姓能够挽回，所以这样的爱是我们人很难去理解的，特别是在现今这个社会啊。因为如果你以婚姻作为一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婚姻就是如果你合得来就在一起，我们合不来就分开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我不会像神一样，虽然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都已经去拜巴利了，都已经背叛神了，但是神始终要将以色列百姓挽回，始终那个不放弃以色列百姓了。这点真的是让我们人很难去明白的。我找到一个，也是一个政府美国政府机构做的一个调查，他调查说他总共调查了52个人，然后18对 的夫妻，就是调查说他们离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根据这个调查的内容显示啊，前三名啊最导致离婚，第一个就是 lack of commitment， 就是没有尾声，夫妻双方没有尾声。第二个呢，就是有婚外情 infidelity，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太多冲突了，可能就是价值观、三观不合、个性不合，哦，所以这三点是造成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看这个何西阿跟他的配偶割灭的话，或者是看神跟以色列百姓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是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这个何西阿跟割灭早就离婚了，对不对？这个割灭都跑去找小王，而且还生了孩子，结果何西阿还要劝他回来，还要跟他再次和。以我们现在人的观点说，这怎么可能呢？以现在的标准，早就离婚不知道离几次了，而且还告上法庭了，什么要求赔偿啊，什么赡养费啊，对，所以很难理解，不能理解。所以我们在学习这门课的时候，让我们更能够体会哦，我们更能够多一点学习，说神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一个不离不弃，是怎么样一个长阔高深的一个爱，让我们更能多一点体会啊。虽然我们真的是不容易明白，但是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体会。好，然后我们现在看他这个分段跟主题。分段跟主题，刚才我们讲到，我们主要是分了三段，那就是第一个部分是我讲，就是讲到何西阿的婚姻，还有他预表，就是说讲到他用何西阿的婚姻来预表是神跟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第二个部分4章到第10章是小敬弟兄负责讲到说神对以色列的子民的一个谴责跟刑罚。那这个部分特别是彰显出神是圣洁跟公义的。然后第三个部分是11章到第14章讲到神对以色列子民的一个劝勉跟应许，那他所要表现的是说神的慈爱。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很平均的描述神的一个属性，神是公义圣洁，但是神也是蛮有慈爱跟恩典，所以他是一个很平衡的将神的一个属性描述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何西阿书的第一章。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好，第一章他就讲到说这个，讲到他的背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在这个哪些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这个是南国的犹大王，然后当时的北国的犹大王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二世，然后神就跟何西阿讲。那第二节呢，大家很多人就开始不太明白了，然后神就跟这个何西阿说，叫他去娶一个淫妇，娶淫妇为妻。他说那个淫妇也收纳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第三节他就说到，哦，那何西阿呢顺服神，就听了神的话，他就娶了迪拉因的女儿割灭为妻，然后这个妇人替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段圣经呢， 圣经学者也有很多的争议，然后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觉得很困惑，就觉得说为什么神要叫何西阿去娶淫妇为妻呢，对不对？那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对神的一个的认识啊，因为我们可能就觉得说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的神为什么要叫一个先知去娶淫妇割面为妻，那他的目的何在？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当时这个宗教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先来看呢，在这个很多这个解经的书里面，那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两个理由两个理由，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说呢，这个割面婚前呢尚未淫乱，那但是生性淫荡，那可能预期啊，他婚后会成为淫妇。那这个论点主要是因为，如果你用就是说这个何西阿跟割面婚姻的关系来类比，来预表说神跟以色列百姓关系的时候呢，就比较符合第一点，因为当神拣选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并还没有犯这些淫乱的罪，但是罪的本性在以色列百姓里面，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被这个迦南的这个文化宗教所影响之后呢，他们就去拜巴利，他们就被这个世俗化，被融化了，所以呢他们就犯了这个奸淫的罪，所以呢这一第一点是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论述的，就是因为神是拣选以色列百姓，那以色列百姓一开始并没有犯这个淫乱的罪。那第二个比较能够接受的论述是说呢，割面在婚前它就是一个迦南神庙中的庙祭，或者是呢它就是一个巴利的敬拜者。那这一点呢是跟第三节的圣经，第一章第三节的圣经是比较有关联，因为他说到何西阿呢娶了低拉因的女儿割面为妻嘛。那我们来看呢，这个低拉因是什么意思？低拉因，我们看这个讲义，这个后面这个他有写，低拉因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两块糕无花果饼。那割面他名字的意思是完成或完全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圣经学者就可能认为说呢，这个因为当时献给巴利献祭的时候，就是拿无花果饼献祭，所以呢，这个无花果饼的女儿的意思，就可能是一个敬拜巴利的一个人的意思，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当时在这个巴利庙里面的一个庙祭啊，所以有人就以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呢，这个割面婚前可能就是庙祭，或者是巴利的一个敬拜者。所以不管是哪一种论点啦，那我们刚才特别强调说，当时一个宗教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还没有结婚的女子呢，就会去到这个拜巴利的庙里面去跟这些庙祭发生性关系，而且他们希望能够怀孕，因为这样子表示说呢，巴利祝福他们。他们你知道这个传统的观念上就是多子多孙就是祝福嘛，对，如果他能够怀孕，比方说啊，巴利接受了他这个行淫的这种献祭，然后让他怀孕了，所以呢，他就蒙祝福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当时如果是何西阿去娶一个但是我想说，这些的行为在神的眼中都是淫乱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再去想说，那为什么神会叫何西阿去娶这个淫妇为妻，可能就不会觉得这么奇怪。可能当时的未婚女子可能都做过这样类似的事情，都去了这个庙，这个神，这个拜巴利的庙里面与这个庙祭发生的性关系。那在神的眼中，他们都是淫乱的，他们都是淫妇，所以何西阿去娶这个淫妇为妻，也就不会觉得这么难接受或者这么奇怪。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好，然后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我们来看到说呢，何西阿娶了这个低拉因的女儿割面为妻之后呢，他就生了三个孩子啊。第一个孩子是在第一节的三到四节啊，他是一个男孩，那他取名叫做耶斯列。 那以色列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它是一语双关呢。它的正面的意思是说神栽种，那它反面的意思是说神驱逐，这两个意思刚好相反，相反的意思。那他取这个他的儿第一个儿子取这个名字叫耶斯列呢？如果你看第四节，圣经上的描述说：“我必讨耶斯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呢，很明显的，他取这个耶斯列这个名字是用了负面的意思，就是说神要灭绝以色列，所以就是要把以色列驱逐。使以色列分散，那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就被灭亡了嘛，就被亚述掳走了，而且也没有那个归回啊。所以当时他取的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啊。那耶斯列这个发音啊，跟以色列很近，所以有时候你神常常用这个人的名字来表示说他对这个好像事情的一个态度或看法。然后第二个呢，他生的第二个孩子是你一个女生，在一章的六节，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罗路哈马。那罗路哈马这个名字是不蒙连续，这个罗这个字就是一个否定的意思，路哈马是说蒙连续，那在路哈马前面加一个罗就是不蒙连续，否定的意思。然后第一章的八到九节呢，描述了他生的第三个孩子，就是一个 男孩，他把他取名叫罗阿米。那这一样啊，罗是一个否定的意思，但是罗阿米就是说非我名，阿米本来的意思是说我名，就是神的百姓，但是呢他加了一个罗就是否定，就是不是神的百姓，非我名啊。所以生了这三个孩子，那很多圣经学者说呢，认为说只有第一个儿子的耶斯列是割灭生的，因为在第三节有讲说，这妇人怀孕给他，他就是何西阿嘛，给何西阿生了一个儿子。那很多圣经学者说，第一个是这个第一个儿子是这个何西阿跟割灭生的，那第二个女儿跟第三个儿子呢就不太确定，因为第六节的圣经他说割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他只有说生了一个女儿，但是他没有说是不是跟何西阿生的。那第三个儿子呢，在第一章的第九节，他是不是第八节啊？第八节他也是没有讲说他只是说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儿子到底是不是跟何西阿生的，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呢，他给他取的名字呢叫做非我名，所以你很容易就去联想说，哦，那这个可能是。不知道跟谁生的，哦，这个可能是割灭跟别的人生的一个儿子，所以这样的情形只是跟让大家就是明白说当时这个何西阿跟割灭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其实也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关系，对。好，然后生了三个，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小孩都取这种名字，如果你生的小孩都是取什么聪明啊、英俊啊、成功啊什么，对，都是取这个啊，就是取什么不怜悯啊、不是我名，你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觉得说，哦，这个神实在是很，而且这个何西阿还照做，何西阿真的是顺服神啊，他照神的意思去取这些名字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当时，所以我们就讲说神常常用一个人的名字啊，来表现出神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跟态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跟第七节哦。实际上第四节还有一个背景的介绍，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时间，还有一些时间哦。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节，他说他第一个儿子啊，叫取名叫耶斯列，然后呢，他说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其实这一节圣经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背景，虽然他只讲了一句话，但是他是好几章圣经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总结哦。 那我们来看他在我们要看他的背景的话，我们是要看到先看一下这个，哎呀，对不起，这个地方我忘记讲了。所以这个就是刚才其实也大概提了一下，就是说神要用这个何西阿跟哥灭的婚姻来表示他与以色列的关系啊。所以呢，就我们讲到说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方式，他的目的啊，就是说当何西阿亲身经历过后呢，他更能够明白神的感受。所以他在写何西阿书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更很贴切的将神的话语表达出来，他更很贴切、很真实的、很深刻的，就是他有何西阿有那个感同身受，所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写得非常的深刻，所以他就可以很自然的将他所领受的那种感受、感情，我们说这本书是大部分是感性多于理性嘛，他就能够很自然的、很深刻的把它写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要用何西阿的婚姻来写何西阿书的一个最主要目的。所以为什么说这本书很重要？因为这个讯息很重要，所以神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先知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发现说，和神用这个婚姻来比喻跟以色列百姓关系，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就觉得说神跟以色列百姓中间是有一个关系的，他是有感觉的，我们的神是有感觉的，他看见以色列百姓犯罪堕落，他有感觉，我们所信的神他有感觉，他很可以，如果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说，他很痛心，他很难过，他需要挽回。这个是你在拜其他偶像你是比较不能够去明白的，你拜其他偶像我们就是求祝福嘛，求平安啊，不管是拜什么其他的哪一种偶像，但是这个拜的人跟这个偶像中间没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跟这个偶像你去庙里拜，那他你希望他祝福你，但是你跟这个什么菩萨啊、观音啊或者什么佛啊，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生病了，你有什么苦难，他不会为你难过啊，他对你，他你跟他中间没有关系。但是你看到这一点，你就发现说，神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比喻，就表示说，他跟他的选民中间是有关系，而且是很深的关系。这个关系就相当于是一个婚姻的关系，一个 commitment 的关系啊。所以当神的百姓犯罪，我们犯罪，我们今天都是信主的，当我们犯罪，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神是会伤心难过的，神是会希望我们转回的。所以这个是很跟拜偶像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迦南地都拜巴利，他们只希望跟巴利有，就是巴利祝福他们嘛，让他们农产能够丰收嘛，然后让他们子孙满堂嘛，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他们跟这个拜的人跟巴利中间的是肉体这个性行为的关系，只有仅止于此啊，他们中间没有什么爱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差别哦，所以这让我们能够明白啊。好，那我们来讲解一下，还有五分钟，我不希望耽误大家的时间啊，我们还有五分钟，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在第四节啊，他说到这个要神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背景？其实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其实牵涉到很多的经节跟历史故事，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耶斯列在哪里。耶斯列实际上是在加密山的东边，然后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北边，然后约旦河的西边，它是一个平原哦，耶斯列平原。那在这个耶斯列平原里面有一个城叫做耶斯列。那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你要看这个，看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啊，它是记录在列王记上16章、18章到19章，还有21章，所以它的一个背景是蛮长的。虽然这边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当时的北国是的王叫亚哈，那亚哈王的太太叫做耶洗别，那这个大家一听到耶洗别，可能就比较知道了。这个耶洗别是恶名昭彰啊，那这个耶洗别拜巴利， 然后呢，耶洗别又杀害先知，那当时耶洗别也想要杀害以利亚，但当然后来没有成功了。那当时呢，这个北国王亚哈，他想要一个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他想要这个人的葡萄园。那但是呢，拿伯不愿意将这个葡萄园给他的原因，是因为照旧约的律法，祖宗传下来的土地是不可以给别人的，所以他要遵守旧约的律法，所以他不能把他的葡萄园给这个亚哈王。虽然亚哈王说我愿意跟你买或者跟你换，但是他都不愿意接受，因为他是遵守一个律法的，所以他可以说这个拿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结果呢，这个亚哈王拿不到这个葡萄园，结果这个他的太太耶洗别就出了一个诡计，那出了诡计就把这个拿伯给杀了，那杀了之后呢，就抢了他的葡萄园。所以抢完之后呢，这个在列王记上21章19节21节23节，那就记录了说，那神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要怎么样惩罚，怎样惩罚这个亚哈。所以他就说，我看这个红字，他说这个你要对他说，就是这个你是当时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就要对亚哈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所以呢，就是说他死得很惨，就这个意思了。然后21节就说呢，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从以色列中剪除。所以这个亚哈的王朝也会因此而灭亡。那第23节就说到他太太耶洗别的下场，他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所以耶洗别也死得很惨，就死在城外，而且呢他的尸体还被狗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听起来挺可怕的，是一种很好像接近咒诅的这种结局啊。这个我们常常想说神是蛮有恩典慈爱的，但是在这边的经文我们就是讲到神的公义跟圣洁是非常的严厉啊。好，那这段经文呢，它是在结果它在什么时候应验呢？它是应验在记录在列王记下的9章，列王记下9章到10章啊，他这个神对这个亚哈家的一个可以说是咒诅的应验哦。因为在这个亚哈王朝之后呢，神兴起了另外一个王朝叫耶户王朝。那这边的记录呢是在列王记下9章到10章啊，然后先知以利沙，那时候先知是以利沙，然后以利沙就叫了一个门徒去告耶户做北国以色列的王，而且呢他告诉这个耶户说，你要把亚哈家全部杀死，然后他要在好在耶洗别身上生耶和华仆人和众先知一切流血的罪。所以当这个耶户听见了这个先知以利沙对他讲这个话之后，他就开始去做，他就开始执行这件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耶户到底杀了多少人。他照比如说他照以利沙所吩咐，他就把当时以色列王约兰其实就是那个亚哈的儿子 ,OK, 他就把他约兰给杀了，然后约兰的妈妈就是耶洗别也杀了，然后呢他的70个儿子也全部都杀了。那杀完之后呢，他又杀了什么，他亚哈的大臣密友祭司，反正所有属于亚哈家的人全部都杀了。杀完之后还不够，继续他把犹大王亚哈谢还有他的弟兄42个人也全部都杀了。那最后呢，他把拜巴利的众先知还有一切拜巴利人也都杀了。所以当时是以利沙要叫这个耶户去只杀这个亚哈的全家，结果这个耶户大开杀戒了，这杀红了眼了，不但是把亚哈家全家相关的人等全部杀完了，他连南国犹大王这个叫亚哈谢也都全部都杀了，他的弟兄也全部杀了，然后连拜巴利的这些什么众先知其实也都杀了。所以当时这个，所以为什么这段圣经说这个神要追讨这个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罪，其实就是在讲这段的一个背景，就是说 表面上你觉得耶户是遵守神的命令去灭了亚哈家，但是实际上呢，耶户是用了这个机会把那些相关的人全部都杀了，来巩固他的一个做王的一个权利。所以这个是他一个自己的一个私心啊。所以在这个第四节的一章第四节的后面，他就说神要追讨这个罪啊，而不是说常常用这个好像这个神叫我做的，所以我就好像可以任意妄为哦，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他在杀完这些人之后呢，神对他说了什么？这列王记下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杀完这些人之后，神就对耶户说：“哎，你做的不错啊，你有照我的命令去行啊。”但是呢，所以他就说：“哦，你的子孙还可以做四代，所以北国有四个王是耶户的子孙，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但是第三十一节说呢，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时以色列人现在罪呢，就是说他虽然杀了所有拜巴利的人，但是他仍然拜金牛犊啊。我们知道那时候有两个金牛犊嘛，刚才前面有特别讲，他还继续拜金牛犊，所以他也不是真正说好像顺服神听神的话语来行事。所以这边第三节第四节何西阿书一章四节就讲到说，这个神要追讨当时这个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好，那我们可能今天就讲到这边了。我们大概是讲到这个对，我们讲到第九节。那里面在第五节跟第七节哦，第五节讲到说神要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当然就是说那弓就是表示说以色列的一个军事的力量。那如果军事力量折断之后，那外邦人或他们的敌人就很容易来攻击他们了。那但到了第七节呢，但是呢神说要怜悯犹大家，而且呢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那第七节呢也是有一段这个圣经的背景。这样子我讲完这个第七节好了，所以这样子我们比较完整。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七节，神说要怜悯犹大家，要让他们靠耶和华得救。那这段的历史背景也是记录在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到第十九章，当时也是一个很长的记录。我们把这里把它浓缩一下，就是当这个北国被亚述灭了之后，当然亚述他不可能就停在这里嘛，所以亚述继续攻打南国犹大。那在西西家十四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率领大军攻打耶路撒冷。那西拿基利的使者呢，就他们的军队都包围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的使者就出来叫阵在这个城门外叫阵，他们就骂西西家，而且骂永生的神。然后这个时候西西家就去跟耶和华祷告，然后耶和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然后亚述的军队就撤回去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就是这个第七节的一个背景，就讲到说这个耶和华要拯救当时的南国犹大的，让他们不需要靠他们自己的军队他们的武力去胜过他们的敌人。当然到后来南国还是灭亡了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当时的这个亚述被亚述攻击的时候，他们是靠着耶和华来得胜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第一章到第九节哈。那所以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第一章十节，还有到第三章，因为前面三章是分两次讲，所以我们下次可能会讲快一点这样。好，那我们 大家有问题吗？也许可以，这个内容其实很多，大家也许回去有机会可以思考一下，想一想。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查考何西阿书。我们看见当时北国是在一个怎么样兴盛的环境但是短短30年北国就灭亡。我们今天也来看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虽然我们是处在一个丰富物质丰富的环境里面但是求神你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天天时时的活在神的你的话语的当中你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让我们真是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真是能够尽虔的来度日。感谢你，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一个礼拜的一切的生活作息。我们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